宣教不是新约的产物。我觉得上帝很稀奇，上帝呼召我离开，我蒙恩，我受造就，有一群很就是生命相交的同工在一起配搭，我们有很美的梦，现在这个梦也成就，我也不在，但是呢美梦也成真，神也用这一群我们重新的同工，我们在一起同工啊，彼此可以挖你心里面的动机。他说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啊？今天我们大家能不能问这样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请外面的老师来？你讲给我听。他真的比我们本地同工生命更好，圣经知识更熟吗？你讲来给我听，敢不敢？我们有这样一群文化同工，我那时候想，我死也死在这群弟兄姊妹中间，好好来牧养教会，来带领弟兄姊妹的。但是上帝用一句话，不是用新约的话呼召我，是用旧约的一句话呼召我。我今天要跟大家看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大家来看一些圣经好吧，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六节，翻到你来读一下。那个跟你们分享了，跟你们来上课的那个只有我没有讲义，没有教义，我自己跟他分享了，没有奖章，也没有讲义的。你们原谅我，你们想记的话就凭记性，假如你们用心的话，上帝会把很多神的话刻在你们心里面。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六节，好，哪一位班到帮忙读一下好吧，谢谢。
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终得保全的归回，赏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你们说稀不稀奇？这是旧约里面的一句话。以色列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呢？雅各家复兴，以色列家怎么样？以色列家那些已经这个流失的，已经迷失的，把它找回来啊！今天我问大家，牧会的工作是什么？牧会的工作就是让那些软弱的信徒复兴起来，对不对？让那些远离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再回来，是不是这样？先知以赛亚被神感动的时候，这是大事还是小事？你看，那上为小事，你好好读。你慢慢读嘛，啊？你看，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不，其实不要误会，其实牧羊也是大事，宣教也是大事。只是上帝很稀奇，不晓得为什么让先知以赛亚，突然会有这么一句话说，让犹大家复兴，以色列家迷失的归回，尚为小事。为什么呢？就在神的心目中，假如只有牧养没有宣教的话，假如我问你啊，是人是越牧越多还是越牧越少？有经验的人是越牧越少，你只有传福音才会让信主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样？你看，没有牧养经验的人，牧养一定越牧养人越多。我再问你嘛，牧养是越牧养是弟兄姊妹灵性越好还是怎么样？很奇怪，我常常这样讲，我有机会到地方去跟人家分享关于宣教神给我的看见。我说各位牧师长老传道同工们啊，我们都在牧养很好。牧养的一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在信徒们灵性起伏的中间消磨了一生，你知道吗？今天高潮了，对不对？还有一些软弱的，让他软弱了，你要去再给他牧养他，然后他一下又高潮，一下又低潮，一下又高潮，一下又低潮，然后怎么样呢？人越来越少。假如你不传福音的话，人越来越少。为什么老的死了，你那么多，新的不来，是吧？所以呢，那个小事不是说牧养的是小事，这个宣教的是大事。我要讲的哪一次？假如在神的国里面只有牧养的话，这是小事。牧养加上有些人去宣教，这才是神完全的心意，是吗？不要把凡事皆瞎品，唯有宣教高，这样的想法也是错的。你牧养本地，你牧养到最后不去传福音， 长的一棵，还有呢，长兵长兵长到最后不牧养，是不是、啊？对不对？你去长兵总有人牧养嘛，对不对？你不要光牧养，不要老说牧养不重要，有人要出去长工呢，不支持他，是吧？这也不对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小事只说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只有做了一部分，它永远是小事。那我们要看重神整个的心意，这才是大事了嘛，是不是这样？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我们常常因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面，真正走上宣教路的人不多，但是讲宣教的人很多。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讲宣教的传道人通通上宣教一线去的话，福音已经传好大一片了，就这么件事情。所以怎么样呢？讲来讲去还讲不到那个宣教的核心，因为他们都是牧养的传道人嘛，是不是啊？是不是这边是这样嘛？你忘掉，你为什么出来宣教？因为宣教对我们教会的复兴兴旺有关，他不仅还希望他的教会兴旺，对不对？有没有想到是这个神的心意，爱死人？这是第一个，我要给大家看见，一个在外面宣教的人不能够看清那些在牧养的。但是在牧养也不能只是为了我的教会，对不对？把宣教作为一种为自己教会好的手段，不是满足神的心意，要能够看清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呢。因为以后你们出去会宣教还是会牧养，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要感动你们，呼召你们从哪一方面去完成神那点心意，我不知道，但是看得非常准确的，只有牧养这是小事。非要加上满足神爱世人的心，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这是神的心，彼得讲得很清楚。 OK， 好，我第二个问题要问大家，大家好思想啊。这个圣经里面至少新约圣经两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有没有？父神爱不爱耶稣？真的爱哦，真的爱耶稣。好，下面问，父神爱罪人跟爱耶稣，他是更爱罪人还是更爱耶稣？
罪人。
为什么？
耶稣
是下等生的。好，所以假如我就同样逻辑问你们，耶稣是更爱信耶稣的人还是更爱没有信耶稣？
更爱耶稣的。
我们是更爱信耶稣。不信耶稣人只能够抵挡你，给你难堪，信耶稣你好好带着他的奉献给你，你到底爱谁讲给我听。这个信没有要去宣教白带讲。弟兄姊妹，你们了解我讲的话吗？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连父神说是爱耶稣是我的爱子。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得通，我没有办法想得通，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从天上这样的响声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一个人爱耶稣会把他送上十字架吗？父神爱耶稣会把他送上十字架吗？送上十字架是对耶稣的爱还是对我的爱？对我们的爱。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也是对他爱子的爱。因为经过爱子耶稣的顺服以后，耶稣基督的名就超乎众名之上的名。今天我们要不要端端严严的在基督教里面求名声？你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的名声是人给你的。等到以后我们真是愿意走过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是上帝给我们的，你会发现那个完全不一样，是吗？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大家来看一下，假如记不错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说，我从前这些圣经都不懂，在我头发里转转，那我都不懂。等到一天神把我送到一个，真的是送到一群，哎，我不太愿意用一些名词，什么宣教啊、宣教和平，我觉得这个名词现在已经用烂掉了。讲了这个名词，大家说没有一幅很真实的神心意的图画，我只能说上帝把我带进一群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跟地区里面去的时候，让我开始明白这些圣经。我让我读不懂的，你们读读看。十四章十二节， 好，哪一个翻到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第12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能想得通吗？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做的是信我的人要做，还是怎么样，并且要做什么？
这更大
的事。这更大的事是什么事？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就假如耶稣不往父那里去，耶稣要做一件什么事，是耶稣心里面觉得比他在世界上做的事情还更大的事，是什么事？你们说，就是耶稣升天以前，回父家以前，他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了吧？是吗？
是。
真是吗？那么这个大小的怎么样？耶稣神行神迹是大事，所以传福音比耶稣行神迹更大。耶稣钉了十字架，难道我们传福音比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还更大吗？是不是这样？好，你看到底耶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只能用个比喻来讲，你知道吗？这个比喻呢，大家思想一下，今天很多人聪明科学家发明很多的武器，然后就造出一个产品，对我们人生很有帮助的一个产品，有没有？这个事情大不大？不得了，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摆在仓库里面，没有人把它推销出去给人享受，有没有啊？那你说把这个产品推销到挨家挨户，让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产品的好处，这个事情大不大？你们能明白吗？耶稣完成了救恩，假如耶稣不被接回天家的话，他在地上一定一件事情，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要送到挨家挨户去，你同意吗？这么厉害。假如你这个三个环节你没有清楚的话，我们出去顶多传基督教，我们出去顶多传一套说法，没有办法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有一种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得着。我觉得在我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对我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有的时候会失去对人灵魂的爱。不是我不会讲，不是没有资源，不是没有方法，是当我们里面爱人灵魂的心减少的时候，一切都没了，是这样。所以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这是我在圣经里面从前读圣经不明白，以后慢慢神把我送到需要福音的地方去以后，我真的发现主所留下的话真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真实。难怪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就要让先知以赛亚知道说，牧羊带领神的百姓必须要加上一直到地极，让人都能够相信他。其实神呼召亚伯拉罕的就是我赐福你，不是吗？赐福你，还赐福你的家，还不是吗？还赐福你这个民族，赐福你的国，还不是吗？万国因你什么得福？神的心愿，爱世人的心，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但是怎么样呢？其实神这样真正的心愿一直被犹太人扣留。为什么扣留呢？因为犹太人自私，他只想到了神，神还选民，是吧？这些外邦人都是狗，那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OK， 下面我就再讲些真实的。我再问你们，你们觉得宣教容易呢，还是遵守律法容易？
宣教。
别人还有什么意见？那你到底守律法容易呢，还是宣教比较容易？咱们要选择一下，比较哪一个容易？你们说？这个问题让你们很难回答啊！到底守律法比较容易呢，还是去宣教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没有宣教过。
没有宣教过啊？那你可以守过律法吗？守过什么基督教的规定啊？这些，知道吗？容不容易啊？
还是
容易的。 OK， 有两个意见，我只把我的想法稍微说一下。上帝界的摩西颁布了十诫以后，就在申命记也好，在创世纪啊，摩西颁布地方，你们只要遵守遵行这些律例典章命令，神怎么样？我就赐福给你，是不是？所以律法一颁布完，叫他们遵守，有没有？是不是？但是很稀奇，上帝颁布了这个大使命，宣教使命完以后，他就说：“等一等，不要忙。”你们现在马上去都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要等到这部署应许的奖，是不是？
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宣教比守律法难。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不可能从事宣教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今天大多宣教工作不需要有圣灵引导，也绝对圣灵同在，哎，都玩得很开心，对不对？只要什么宣教是教会跟这个宣教机构这个，哎，你们听过人家讲一个东西啊？宣教铁三角就是教会机构宣教是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根本就是运作宣教工作的人讲出来的。最关键的，在神心里面宣教最关心的核心只有两个，一个是神的心，一个是需要福音的对象。什么教会宣教是差会，那是依靠运作钱怎么来，怎么给支持这个人开会决定接不接纳这个宣教，是那个这一套东西没有。保罗那个时代有没有这个东西啊？他可能就是神的心，这些人需要福音。所以别人常常说季雄啊，我的名字叫季雄，我常常就说，哎呀，你是宣教士，我们大家支持你。我说你错了，你这说什么意思？你能够爱国所生没有关心的，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是说，不要只说，大概是这意思吗？今天我们慢慢慢慢去思想整个宣教的里面。有一个难，这个难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做成的，你可以做成的是宣教工作，但是宣教满足主的心，让没有听过福音，甚至是就是话也不通，文化也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的人，他怎么样的，他能够因着我们神把我们带到他们中间去，让他们听见了神爱世人的心，已经完成了救恩，愿意悔改接受得到救恩。这一件事情不是靠着人在里面搞可以搞得出来的。弟兄姊妹，你好好去相信这件事情，这是很真实的。你可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不一定能满足神的心，让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真正爱他。大家都明白神学，有没有？有没有？真正爱你们把你们当门徒领在身边的有几个老师？我问你，科学班神学，但真能正式训练人了吗？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做了很多的花样，我称为有没有满足神的心呢？没有，人有没有得益处呢？没有，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就是一套运作，是不是这样？能满足你的心吗？有一点侍奉经验的人，看过多少从外面来的人，有爱心的也有，那个爱心神爱心吗？也有。但是真正来讲，关心爱你的只有这位上帝。你想到这位上帝的时候，你的心会得安慰。觉得是神怜悯我们的幼小软弱，也会借助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人，真正爱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带领我们一段岁月。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要直接面对神的爱，相信接受他的爱，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面，就再也没有太多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第一个，好，想起来没有讲了，我下面再讲一个东西哈，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怎么样？你们就可以得着能力。然后呢？
必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一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宣教非常关键的东西，一定要圣灵降临以后，才有可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吗？哎呀。 我曾经听过人家什么宣教博士啊，他讲一个东西啊，什么？你们没听过一个东西叫 M1？ 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博士，在富勒森学院宣教系的主任。他说宣教，他读了这段圣经就读出一个东西，什么叫宣教呢？宣教有三种 mission one, mission two, mission three, 就是 M 一 M 二 M 三，我们用中国话来讲。那么第一类的文化，第一类的 M one 的这个宣教什么呢？同文化的宣教。你们没有听过，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哦，这个是非常非常流行、很有名的，在宣教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的教学，叫 M1， 就是同文化宣教，就是中国人跟中国人传福音，汉民族跟汉民族传福音，讲英语的人跟英语人传福音，是不是啊？大家吃面包的跟吃面包的人传福音，吃米饭的跟吃米饭的传福音，这个叫同文化宣教，是吧？哇，这什么？这就是耶路撒冷犹太群体的宣教，啊，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 ，M2 什么？就是撒玛利亚的宣教，是相似文化的亚洲人跟亚洲人传福音。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虽然不太一样，但大家都是黑头发，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大家这个不是蓝眼睛，是不是啊？哦，是吧？还有很多的生活习惯是比较相似的，有没有？这个叫相似文化宣教，叫 M2。 那么什么叫 M3 呢？ M3 就是异文化的宣教，有没有？ M3 就异文化的宣教。异文化宣教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西方人跑到我们东方来，是吧？英国人、美国人把福音带到我们中国来，要穿我们的什么长袍马褂，是不是啊？尤其在清朝来的人穿的长辫子，是吧？甚至对他们来讲是很辛苦的，是吧？完全不同的文化，话也不一样，饮食习惯通通都不一样，对不对？这一种叫什么呢？叫直到地级的宣教，叫异文化宣教。你们曾经没听过？
嗯。
啊，好啊，你们可以记下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神学的宣教理论。等到神把我真正摆到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当中去的时候。哎呀，我说神啊，有没有？我说主啊，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是这样哈。其实我讲的层面现在进入了一个知识神学的这个范畴了。我很清楚我在讲什么，是不是这样啊？一个体会，我把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知道第几？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什么叫做宣教的定义？啊，宣教定义。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主在什么地方被钉十字架的？在耶路撒冷啊，灵前的，因为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不对？这个两个人在那时候碰到耶稣啊，认不出的时候，哎呀，你知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啊？有没有？啊，对，就是耶稣是在哪里被钉死，在哪里复活？在耶路撒冷，你们同意吗？这是事实吗？假如发生这样一个救恩、定死、复活的这样重大的一件事情，在耶路撒冷的人不把它传到犹太，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的中间嘛，是不是啊？是的。假如耶路撒冷的人不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耶稣为我们死成就救恩，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胜的话，这样一个福音不从犹太全地啊，不从耶路撒冷传往外传的话，犹太全地有没有福音啊？
没有。
那犹太全地没有福音的话，假如犹太全地有这个福音了，他不到撒玛利亚去传，撒玛利亚有没有福音啊？没有福音。到撒玛利亚以后再不往外传，地基有没有福音啊？没有福音。好，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我的神学造诣不深，因为我没读过神学。但是我下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不是 M1、M2、M3 的定义，我只讲一句话，就只要我们参与了一个侍奉，注意听啊，宣教也是一个侍奉，侍奉神的一个侍奉，你牧羊也是个侍奉，侍奉讲究的不是大小，侍奉讲究的是忠心跟良善，是吗？是不是这样？你不要去宣教有什么了不起，没有这回事，也是个侍奉， 甚至你要在诗班里面用圣乐来，不是也是个侍奉，我只要忠心良善的侍奉到见主的面，主就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不是这样？
嗯。
但是我要讲的宣教是什么呢？宣教是我们只要参与的侍奉，可以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可以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这种侍奉就叫宣教。啊，再想一次，对不起，我讲得太快。我像这个 F 四一样，咔，一般班级就是38次弹都能发出来了。啊，再讲，讲慢一点。我希望能讲慢一点。有一个人跟我讲说：“金雄，你讲话讲得慢一点，我们跟不上。”我再讲一次。我说什么是宣教呢？宣教是一种侍奉。哪一种侍奉又叫做宣教呢？当我们参与一个侍奉以后，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了，让福音没有到达的地方减少了，这样的侍奉才叫宣教。
有很多的地方，
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人没有机会听过福音。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基督徒去那个地方不会有福音。等到我们参与的侍奉是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若是我们今天参与这个侍奉可以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这是真正实质的宣教。等到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啊，有人就说：“继续啊，你把我们嘴巴都堵起来了。”因为我们听说去大陆宣教啊，都是在新耶稣人中间，大家有意思吗？我最近住在成都一个弟兄家，他从泰国来，我们在泰国几十年的同工，他才是真正到中国来宣教。他在公园里面碰到一个人，哎呀，年轻的。他住在四川大学对面，他想跟四十分钟上学。他说什么？哎呀，同学啊，你怎么样？最近过得还好吗？人家说不好。哦，耶稣，这个可以帮助。什么耶稣？耶稣什么？他就把他圣经放开了，他有兴趣的就带回家查经，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带的清楚。你没听过从国外来人是这样传福音，听过没有？那他在宣教。今天我们所有说到中国来宣教的，我不愿意用很粗鲁的话说，骗人骗自己，通通在信耶稣人的中间，对不对？弟兄姊妹，好想个问题呢，今天你们在中国，你们在中国的神学院里面教书，有一天你们嘛肯定也会在培训中心里教书，对不对？你们在中国的培训中心教书，你们是个宣教啊？不是。那么一个外国的弟兄跑到中国的神学院培训中心来教书，他是宣教啊？
不是。
不是。那么为什么他说是宣教？侍奉的性质是一样的，结果有些人的本地人做的不是，外地人做的是。是什么话？是真理吗？弟兄姊妹，是真理吗？我们要追求的宣教就是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进入我们的侍奉，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最典型的是谁呢？在我心里面，圣经里面最典型的宣教是什么？我们来看罗马书15章的事情。我跟你们讲的，我不是从人家那边学来的，是上帝带以后再读圣经的，我就体会了，真的是这样。谁翻到罗马书15章第20节，请你读一下。
我命了巨像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哇哇，你有没有你读这篇圣经，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真正宣教士的心声跟心智啊？
是。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不是宣教，我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只是在分享一些神曾经把我带到宣教地方去的一些体会。我再问大家问的，一个先知他讲的话是上帝叫他讲的吗？啊，
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啊。那么好，他这个先知，上帝叫他讲啊，他把上帝话讲完以后，他又跟他来讲的话，是不是上帝要他讲的？啊，不是，你们要搞清楚，是不是啊？那是很重要的嘛，啊，人家常常说，哎呀，王弟兄啊，你为主出口。 罗生你不要讲这些话，我在贵族做出做出的时候，你知道哪几句话是上帝借着我讲的，你听得见吗？啊，我做得很清楚，有的时候，所以我太太跟我讲说，继续吧，你是传道人，讲话要谨慎。我说人家听我讲的人都不谨慎，我怎么谨慎呢？是不是啊？人家敢请我就敢讲，上帝给我话我就讲，上帝没有给我话是你请我的，神没有敢说你怎么乱请的人会讲道理，多为什么？我从来不怕讲道，是不是、啊？我怕的是我心里有个感动，读到圣经有一句话扎我的心，我不去遵行，我怕这个。宣教，宣教，我说讲到最后，弟兄姊妹。刚才这位姐妹说，等到他这边学完了以后，他有一天回到他们自己的教会，他们教会可能把他插在那些民族的当中去，那些地方福音里得到，这样一种事故叫宣教啊，这么厉害的，是吗？像弟兄姊妹在说宣教是什么？好玩的，啊？等到你到一个地方去宣教，你还有心想要回来？就没有宣教士体制。那一些从前人家西方的弟兄坐上了船，会在海里死，还是什么时候回家？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你没有这个心，也可以说句话：我愿意去体验一下宣教的味道。不要讲那么大声，我要去做宣教士。好，真话。上帝喜悦一个真的人，是不是这样？你们永远不会想到那个拿单也说，拿单说什么好东西？耶稣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面有回答。我们是怎么样的？哎呀，这个安德烈啊，哦，这是你遇到的基督啊，哎，真是不错嘛。心里说什么？拿单说什么好东西？你想，你说上帝喜更喜欢哪一个人？我宁愿做一个不完全。真的跟随耶稣的人，被耶稣继续不断的雕刻到，我也不在人家面前装什么。你们看我样子像杨牧师，像那传道，像好江湖卖膏药的，是不是？我也不怕再讲了，就很真心的那一点摆上贵族，你慢慢会发现，走这样的一条活在主大使命里面的一个神的儿女，多么的有福啊！懂。就是都有福呢，稍微一下，人家在美国千方百计要留我们下来，我就讲一句话：上来推我后面去。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他们谁都不敢讲话。对不起，是吧？你说你们下来呗，没事。上来推我后面去，你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你说还有人敢劝我们下来吗？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比起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那需要福音的地方对我们更有益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一切，不讲对我们的健康更有益处。你们年轻啊，人有机会的跑过来打球，你们就趴了，我就跑了。我吃了二十多年 organic， 就是吃了二十多年生态食物都没有化肥要的东西，你想想厉害啊！活在上帝所创造的环境的里面，你知道为什么那些长跑的通通都是非洲来的，你知道吗？我到底一下能不能明白？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啊？你去跟他们跑嘛，是不是？我们中国选手跑马拉松，至少掉下两圈啊！他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自然的环境里面长大，在山里面跑的嘛，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大家还心里还偷偷的还爱着一些世界人，是不是这样？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自己的永远长存，是这样吗？啊，所以下面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事，讲到说没有圣灵不能宣教非常重要。第一个，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第一个就是让我们重生。一个没有重生的旧的人能不能宣教啊？可以的，但是是没有用的，是不是？这个我讲点很好笑的事给你听啊。我刚到泰国给人去， 我刚刚去的时候，因为我从陈世清嘛，这个在中国170斤算很胖啊，就是85，就是像我这样不是太高，就是85公斤，哦不不对，啊对嘛，170斤，对吧？这个85公斤，我那时候解鞋带啊，绑鞋带的时候，那个肚子比较大一点。刚到那里去的时候，他像个传道人，像个老板，知道吗？那么我们到一个村庄去，我们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地方要开荒，是不是？那我们有一个年轻同工在里面这个传道。那个年轻同工就说：“黄老师，你们还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们小学都没有毕业，他是那个时候已经初中都毕业了啊。所以我们去跟他讲什么？哎，你圣经还读不通的嘛，字都还读不完全的嘛，是吧？所以他来跟我讲这个呢。”他说：“老师，你们这边大学毕业，去传道。这个人传信了，我这个村庄就差不多了，这样还在传。那我们就去他家，就他看到去。哎，老板，请坐。哎，我说我是老板，我是传道老师。哦，传道老师啊，他就跟你说，你们怎么派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来这边传道呢？你们一个给他多少钱？你把那个钱给我，我至少讲圣经白纸黑字上面记的东西，讲的比他正确。”你说他讲的话没道理，讲圣经传圣经需不需要信耶稣啊？但是假如你是把主的救恩，把主的生命去跟人家传，要让他接受耶稣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得救的经历，你能跟他讲吗？所以圣灵领导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重生得救，因为没有被，就是一个人不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口称耶稣为主，是吧？圣灵引导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情况，我们里面会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这是很真实的。我们嘴巴里，哎呀，我信耶稣了，真的，真的，我们生命里面给主做主吗？我们真的觉得我是一个需要被主来救的人吗？啊，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有这样一种深刻的痛苦吗？圣灵来到第一个工作就让我们重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谢主的。接下来在我生命里面的人，我觉得很稀奇。当圣灵领导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过火，你知道吗？哎呀，我还是心里面有过火，你知道吗？那个火烧的就是要追求主，就要寻求，好像很饥渴慕义，是吧？什么聚会都参加，是不是？啊，姐妹会都去参加。你要是弟兄别参加姐妹会干什么？我是男姐妹，可以吗？你知道我这个可以，不是我是个男姐妹，你们姐妹会没有说只有女姐妹可以参加，男姐妹都能参加。哇，就里面有股火在那边烧，里面有股火在那边烧，这是很真实的。弟兄姊妹，若是你心里面曾经好像有信了主以后，生命得救了，真的那一分得救的把握了，心里面有股火烧，这是圣灵临到我了。第三个下面我觉得很关键的，对我来讲什么呢？圣灵领导我的时候会改变我的想法，很有意思。怎么叫改变我的想法呢？改变我的想法，你觉得我从前要死在永和教会，跟这一群弟兄姊妹大家一起配打来不是神带领弟兄姊妹的，神会借着他一句话啪一下改变我，做怎么样呢？假如光是这样的事工是小事，还要成为我的光一直到地极。你看这段时间这个想法改变了呀，圣灵引导我们，不但把我们生命改变，不但给我们里面的火，而且还怎么样呢？给我们有一种意念思想上的改变，这个很稀奇的。思想意念的改变怎么呢？从前你爱的东西主不爱的，你慢慢也开始不爱了，有没有？也是很稀奇的。这是一个想法的改变嘛。哎，昨天你不喜欢的东西却是主喜欢的东西，你慢慢也开始学着喜欢了。这个圣灵引导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上面改变，很重要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假如这些没有的话，你可能是停在圣灵领导你身上的一小部分，你慢慢去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讲，你重生得救了，你心里有把火，好像圣灵烧你，真的为主要追求主、渴慕主、要侍奉主，到最后开始给你思想上面有一些改变，你怎么样？你那时候就可以出去了，你怕什么呢？你在宣教的过程里面，你还会经历怎么样？宣教不是靠自己，靠圣灵，你 你会经历什么呢？不是你自己能力的能力，这是我记得我在天教师父里面最宝贝的。什么叫最宝贝呢？那个意思就不是你王某人只手撑天的本事很大，是吧？不是，是非我人力的能力的能力，这是圣人的能力，是不是？讲几个例子啊。我们刚刚到山区里面去的时候，这个其实我太太她会到山上去啊，就是经历了非自己能力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她才答应去。我第一次去，他们带我去的时候，王老师，深山里面有一个村庄，对不对啊？他们看到我们信耶稣，他说：“哎，你们有没有可能也到我们这边来传呢、啊？”但是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因为在深山里面，人家叫那个村叫什么村？人家叫那个村叫魔鬼村，很多人走过都不见，是吧？啊，那大家本地人都不太敢去。那么他们看我们外地来说，王老师，他们说看我们信耶稣说，你们能不能有传道人介绍来，也给我们传传看看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那个同工啊，现在也在成都的那个同工，就是他跟我讲。说好去了，我说了，我什么都不怕，我不怕死，我不要脸，我这个人是，你这种人最可怕，你碰到一个人他不怕死，他不要脸，你就怕他。我就是这样的人，你是怎么样，对不对？到底是你现在我的意思，谁怕谁，是不是啊？哦，是这样，对不对？以后呢，只有一个年轻同工就说，王老师啊，他们里面有说，我们大家都，你要去，我去了，去了，就他就带我去。去了那个地方，哎呀，走三四个钟头，走到里面以后，这那破落的房子，茅草屋，没有一间瓦房啊，通通都是茅草屋什么之类的。到里面去的时候，后来给他们村民讲，我说，假如我们真是要来的话呢，你们怎么样啊？啊，有没有什么什么？他们还不敢讲，因为那是他们那个地方的领导不在。他说：“我们请示一下上级啊，这样吧，那我就回来了。那我说以后我们不来这边住，我说我来了，对不对？我说我以后带我太太来看看怎么样啊？因为我一个人想来也不行啊。你们上级说好啊，你们来啊。但是我太太不跟我来，我跟你们讲了，来讲了。我说下次带我太太来，你们怎么样？他没有问题，你们来，担保你们安全是吧？以后就把我太太带上去。我太太带上去的时候很辛苦，很辛苦。城市里面的城市小姐，是不是啊？走山路。”哎呀，很辛苦。就是我那个同工呢，前面拿着上坡嘛，我前面一个同工用竹子伸到后面，他直接拉着那个竹子，我就在他后面吹。哦，我头发，怎么才去那个村子啊？他一到那边就在一老百姓家坐下在那边那个，说啊，这边真的有福音需要。但是假如你让我明天可以脚不酸的快快的走下山，我就知道你要加添我力量，让我来回去。他第二天下山，三个钟头就下山了，脚也不酸。在城市里面去郊游，哪里学校里面去郊游去玩，走一个半钟头以后走东西了，要帮忙一下，上楼梯帮忙一下。我第二天一下哇，三个钟头就下山了。他说：“主啊，你既然能够加给我力量，不是我的力量，我知道。”我在这边来服侍你，你会帮助我。只要他也同意了，我们再去跟他们联络，以后他们就让我们去。你要去经历什么？经历不是你自己的力量，那是圣灵的力量，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好，我先讲我太太，因为她是一个，你们跟她走就知道，她什么本事都没有，她只有一个本事，忍受我的坏脾气。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事。对，他又要做什么？他不会啊。好了，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庄里面去，有一天人家突然来叫他，王师傅，王师傅突然叫他，什么事情呢？一个妇人要生孩子，前面两胎都是死产，一胎是在肚子里面死，一胎是难产的时候死，这次又生孩子，痛了三天三夜。村民们，我们刚去传道的时候，哇，耶稣老师来了，那我们去请耶稣老师。他们可能也做过这些山上的这些东西没有用，所以可能他就来请我们传道。那时候我没有在，我前面，他一定是我小孩，对吧？ 结了婚，但是没有生过孩子，跑到那地方，孩子应该怎么生干什么？他可能上课也上过，但是没有亲身的经历过嘛，那里面就必须抓一连一卡，让他十分钟头就，他一通过三天才了，虽然你让他十分钟就生下来了，他里面都不敢在，他在外面，到了十分钟，看这个是要生的时候，后来里面就开始叫，怎么手出来了手出来了。刚开始生嘛，我太太没有生过孩子也知道嘛，是头先出来嘛，什么是手出来的对吧？他们说还求着你命啊，你我就收回去了，然后他就很顺利的生下来。你怎么讲？你都是他的粉丝吗？这不是他的粉丝。那么好，我们那我讲讲，我们刚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这个。啊，不是，就是我们白天都早上六点钟我们就成根，那么这个有一天我们成根完了以后，就有一对百姨的夫妇，年纪大大的百姨的夫妇就跑到礼拜堂去。他们百姨信耶稣很不容易，西双版纳那边的百姨啊，百姨信耶稣很难很难，但他们真的信了耶稣以后呢，啊，也是很喜乐。那么突然他跑到礼拜堂来找我们。他说老师不得了了，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对面的邻居要把我们赶走，要烧我们的房子。我说这是泰国有政府有法律，什么烧你房子？他说老师你不知道，我们乡下有势力的人管你杀掉谁也不管你了。他说要我们搬家，不搬家的话呢他们就杀死。我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因为我没有信耶稣以前啊，在我们家有两个小红鬼，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两个小红鬼在我们家不敢住呢，就跑去他家了。一个在他这个两个小红鬼在他两个孩子身上，一个孩子呢不会讲话，一个孩子一直拉肚子，吃什么药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想着说，一定因为你们信了耶稣，你们曾经在你们这个地方的鬼不能住了，所以呢跑到我家来害我家两个孩子，所以呢要把他们赶走呢，这个鬼可以回去，这样吗？哎呀，听他这么一讲，假如你们床上碰到东西，你怎么办？我就跟他讲去不要怕，他们看完一个人啊，就是也是人模人样，对不对啊？这个好声音大，是不是？现在很多人，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招他们房子啊？怎么给他们搬家啊？是不是啊？他们现在找到我是他们的老师，对不对？他说怎么样？我说这样，你到底是要他们搬家呢，还是要你两个孩子好？我说假如你两个孩子好了，你还要他搬家吗？他说不要。我说你对鬼没有办法，我们信耶稣对鬼有办法。但是我那天呢有点血气，还有点僵固可惜。我说你们这两个鬼不要麻烦他们，我们是信耶稣的，你有种来你拜堂找我。你们一看讲话下面的我就僵固的人了。那一天晚上，我昨天晚上睡觉都睡得很好，那天晚上看到阴森森的味道。我说主啊，感谢你，你们来了是不是啊？礼拜堂没有你们的地位，也不要回到家里过年的时候。啊，我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成根的时候，除了我太太以外，在礼拜堂住的那天晚上，不是有人梦呀，就是有人晚上惊醒。早上的时候，我赶忙冲到他家，那时候看到，哎呀，说谢谢我，为什么呢？因为半夜的时候，他的孩子会讲话，他一个孩子也过来。哎，你这是多不是大？上帝，耶稣不需要黑道保护，鬼也不怕黑道的人，但是呢，真是我们是信主的人，鬼就跑，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主。这什么呢？这个是神做的功，不是我们人做的功嘛？你怎么想？所以你妈真是去世过的时候，可以听耶稣讲的什么呢？你们去传道的时候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证实你们所传的道，是不是这样？我昨天在那边跟弟兄们分享是这样，但是很稀奇什么呢？上帝不用神迹来维持我们对他的信心。我再说一次，上帝不用行神迹来维持我们对他的信心。 我们第一年上山的时候，雨季各种病，孩子要病死，我们去祷告，孩子得医治。因为他们信主以后怎么样？孩子要病，我们再去祷告，孩子死了。我的主啊，你怎么，我们这么可怜吗？我们有什么误会吗？怎么才用我们一年就不用我们了？我在床上甚至流泪祷告，我自己的时候也在病，病很重，得白痴，你知道吗？得疟疾。结果上帝就给我这句话，我不用行神迹来维持人对我的信心，我只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你们所传的道。他已经信主了，神一天要用神迹来证实来维持我们对他的信心。神给我的意念，你要做你本分该做的事。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神行神迹啊？就我什么都不做，对不对？神行神迹。水变酒还要仆人把水敲满吗？我们要做我们人的这一份吗？上帝才做他那一份吗？是不是这样？哇，我那时候从病床上就跳起来，我说啊，你赶快安排村子里面的这些有小孩的背着小孩，我记得第一次七十几个人，然后又这个请人下山到下面的这个教会，请他们安排吃的，因为上班走下去背着孩子嘴上走四个钟头到下面肚子吃饭，吃了饭也给他们包了车到这个省城的医院里去给他们打预防针，搞到鸡飞狗跳，医院真的鸡飞狗跳，打过去还再打一针，他就说他就多打几针更有用，你知道吗？什么玩意儿，搞到那些医院护士就跟我们就讲，好了，我拜托你们了，以后你们来申请，我们到了是要打预防针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到你们村庄去，你们来安排维持他们秩序，我来帮你们打预防针。后来真的医生护士到我们山上来，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再麻烦也要尽我们的本分，上帝做他的事。但是我们真正在传福音的里面，你会经历到不是我们自己能力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出去宣教最大的原因，是吗？还有一个，圣灵真正能力领导使用我们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出去会让人真正的悔改。哎呀，我们看到多少吸毒的人，从前贩毒的人，因为信了主以后就断绝这些东西，宁愿亲手用锄头挖地来生活，也不愿意去贩毒。我没有教他们，我就看见圣灵借着我们在传道当中，圣灵的能力改变人心。有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看到我以后，本来很喜乐，后来他就觉得很忧愁。他说，我说弟兄你怎么了？今天我看见是这个王老师，你不知道，毕竟有人找我做生意。我说做生意好事啊，在山区里面哪有做生意的机会呢？对不对？那他开的条件什么呢？不要我出钱哦，只要我技术哦。我说这个是这个技术跟资金的合作，那么钱怎么分呢？筹本对分哦。我说这么好的条件生意，你为什么这样优秀？他说王老师你不知道，我从前是看毒品非常非常专业的人，所以他们要我去帮他们做验收毒品时候的那个人。但是他说我心里面不平安，老师你看我怎么办？我说老师，老师也不是你的长官，是不是？你信耶稣，你去找耶稣啊，我为你祷告。他去祷告以后，过了几天以后，我看了清楚，我怎么样？他说我已经回绝他了。你怎么想啊？这是我劝他吗？这是我你答应的话，我就把你开除吗？不是，是圣灵在他里面牵涉到钱的时候。还有圣灵，我们在传福音中看到圣灵的能力改变人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庄的时候，昨天王师傅讲，不是有泰国人包了我们这个村庄吗？哇，有一个人就是拉了马，带了一点钱，他就跑走了，对吧？太太小孩还不可能跑走，以后平静了他又回来。别人问他说：“你看，患难见真情，小孩不管，太太也不管，你算什么男人呢？”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就是，没什么。”人家说：“你跑了，太太死了什么？太太死了再考虑啊，孩子死了，跑了太太再生吗？我死了怎么办？”是这样一个人，头脑聪明，信了耶稣以后。很稀奇。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敌人要烧我们这个村庄，泰国的情报员从他的陛下山上的部队赶回来，时间赶不及，所以要烧我们这个村庄。 那一天，这一个人，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送到礼拜堂。老师，我把我的太太小孩交到，因为礼拜堂是整个村庄唯一的两铁皮的房子，全部都是茅草房，一家着火家的烧，你懂为什么？他那一天就把他的太太跟孩子送到礼拜堂，亲手的交给我们。老师，你们好好照顾我的太太跟孩子。他说家里面总是要有人守，我回去守家。你怎么想？我们那天就在那边跪在那边祷告，没有想到在干季不可能下雨的，下起毛毛雨来。以后要来烧我们寨子的人就回去了，烧了。你说像这种事情，我们在事故里面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说现在这件事情好不好办？但是假如我们只是想花点钱靠点人的头脑本事在那边搞，我们把我们的心对准了神，把我们的心真正的爱那些需要福音他们是神所爱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要做工。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爱我们自己，讨好可以对我们好的人，不要去宣教，没意思，是不是？我们去低头祷告。主啊，孩子的话真的有限，你颁布大使命不是要我们去受苦啊，你颁布大使命是要我们来经历你自己一切的丰盛。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其实主，你来到世界上，你带了什么资源来？你成为一个最贫穷最低下的人，然后却是可以把天上最丰富永远的生命救恩带给我们。我们可能在世界上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我们可能也卑微，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主啊，我们确实可以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把握确据的生命可以更加传扬的时候，主啊，带给这个世代给人是何等的丰盛。主啊，求主你是给我们这样的心。主啊，既然我们靠自己不能，而你已经圣灵让我们重生，主啊，我们里面有火热的时候，让我们就勇敢的愿意往前行，然后去经历你圣灵在我们在需要福音人信主过程里面，让我们看见一切一切的作为。
阿门。
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